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美中又谈判为何谁都不看好，中国抵制 NBA 为何在美国引发巨大反弹。参加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独立时评人士吴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看美中贸易谈判。美中谈判代表本周在华盛顿展开第13轮贸易谈判，特朗普总统昨天表示谈判非常顺利，他计划在今天会见带队的中国副总理刘鹤。美国媒体报道，这次双方有可能在农产品采购、人民币贬值等一系列具体问题上达成协议。与此同时，美国各界正在探讨如何中国在中国拒绝进行深层次经济改革的情况下，美国的应对之道。那么香港危机继续延烧，中国四中全会即将召开，刘鹤是否迫切需要带回谈判成果以减轻习近平面临的压力？各种迹象显示，未来美国的对华谈判工具可能从关税转为限制中国进入美国的资本市场，这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杨建立先生，首先请你来点评一下。我们知道现在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是双方可能达成一个暂时性的部分性的协议，比如说中国增加这个农产品采购来换取美国这个停止增加关税等等。那么您觉得达成这个部分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
我觉得达成部分协议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主要的原因是双方都有达成这种协议的需求。
嗯，
从中国方面来讲，它的目标非常清楚，就是延缓10月5号可能要这个增加的这个关税，还有10月15号要新增加的关税。
对，
所以这两大部分对他压力很大，所以他的目标就是用一切的办法先暂缓。对于川普来讲的话，他急需要把这个贸易额这个贸易这个赤字给降下来，而且在选战之前呢，这个他自己的这个选民的基本盘，包括整个美国的经济形势，使他需要做一些这个局部的调整。
嗯，
所以我觉得双方有这个需求，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非常大。但是现在我觉着，我借这个问题啊，谈出一个观念来，就是本来我们觉着应该在今年3月份，这个贸易战应该美国用这个比较重的手腕把它先这个解决了它。但是现在看来呢，当时，特别是在去年贸易战开始打的时候，并没意识到它的整体的这种战略意义。现在来看，贸易战引发的已经是中美双方各个领域的这个竞争和这个和对抗，可以说一个新的冷战已经开始。所以如果说冷战的话，它不仅仅是贸易战，它是一个整体长期的战争。这一次的谈判只不过是这个长期的整体战争的一个很小的一部分，中美贸易将会长期化，不会毕其一功于一役。所以这次的贸易如果谈成了一个具体的一些协议，并不像人们所讲的哦，这方输了或那方输了，这场这个新冷战到底谁输赢，要是一个整体的评估，并不能根据这一次的谈判来评输赢。
对，我们待会儿会谈谈如果中方美方未来下一步还要做什么。那我想听听吴强先生您的看法，就是说我们知道美国此前一直非常抗拒达成部分协议，而要求中国跟美国达成一个全面性的协议，而且要求中国进行深度的改革。那么现在看来美国在这方面有所松动，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好的对策？
美方的立场其实问我不是太适合、
嗯、
我对中方这个想达成部分协议的立场，我倒是在过去几次节目以及在过去一直或者说半年以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中方实际上是愿意达成一个部分协议的。而且我们看最近下一周就要北京要召开19大的四中全会，11月份又在智利要两个领导人要见面。某种意义上讲，如果说这一次不能达成某种部分协议的话，那么未来的峰会很困难。而且我相信中美双方的这种政局的变化都会让这10月份让刘鹤这两天在华盛顿的谈判其实是变成某种意义上讲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再往后这种机会就会错失了。 我相信美方应该也意识到这一点，无论是川普或者是他身边的所有人应该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当初最高的价码，虽然有全面战或者说总体战的这些态势，就像杨建林博士刚才所谈的，我们其实都意识到这一点。所有人，特别是我一开始都在谈，反复在谈这个新冷战实际上是贸易战会一个重要的一个形式，并且要关联到金融战以及未来的中导条约等等。但是目前达成一个部分协议才能够稳住贸易战，才能够让贸易谈判继续下去，我相信这是双方都乐见的。贸易战本身，谈判本身，我相信对两位元首，对中美双方都是更重要的，而不在于其他的全部协议。
嗯，好的。陈伯吴先生，我们知道香港危机继续延烧哈，那么四中全会刚才吴强博士也提到定于十月份召开，那么习近平显然需要在这个四中全会上有一点成果，那么你觉得刘鹤是否因此面临带回一些成果的这个压力？
这个中美双方像刚才两位所讲的都有需求要达成一个协议，显然不能够达成全面协议，有可能达成部分的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有限的阶段性的协议。这次谈判的内容呢，从原来的八九项减到六七项，其中一个是结构性改革和对国营企业的补贴没有在谈判范围，这是中方的要求。中方认为呢，这个一触及结构性改革，要修改中国的法律会动摇他的一党专政。另外呢，这个如果是停止对国营企业的补贴，会动摇一党专政的这个基础。因此，中方的这个原则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不是人民或者国家利益。因此呢，美方显然在这个方面有松口。这个库德洛白宫的经济顾问他说，对中方的这个建议啊有所考虑。那么现在谈判就集中在这个农业还有服务业，还有这个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以及这个汇率，还有就是监督执行机制这六个七个方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有可能达成一个协议，尽管各方不看好。那么在习近平那边，他主要是有政治压力，一个是美国的贸易战，美中贸易战导致中国经济遭受重创，节节败退，另外是香港的这个对峙经久不下，而是习近平的政治地位受到削弱，再一个是党内的反西势力，包括政治老人对他的潜在压力可以说是非常巨大，再加上就是这个国际上的孤立处境，说习近平总想找一个突破，那么中美关系、中美贸易谈判是一个突破点。对川普来说，他主要是着重于选举，那么选举连任，也就连任之后再说。那么现在如果他达成一个接近全面协议，没有一个这个全面协议呢，可以解救中国现在美国面临的农业危机农业上的困境，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汇率操纵上这个汇率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是对中共这个通过这个降低汇率货币手段来这个削弱美国的出口能力也是一个进步。所以川普呢认为呢，先连任再说，那连任之后再来解决其他问题，这有可能是双方的出发点。
对，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昨天不约而同的报道说呢，美国其实也在为下一步做准备，就是他们现在意识到用关税战来迫使中国进行这个深层次的改革是不太可能。现在看来中国这个立场，那么现在美国似乎希望用其他的手段，比如说限制中国的企业进入美国啊等等这些手段来控制对中国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杨建林博士，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刚才也提到这个话题，就是贸易战刚打的时候，我们仅仅限于贸易战的这个范围去思考问题，因为这个贸易战打下来，中国的那个这个经济，中共的经济能力、财政能力这个受到削弱，那个可能这个政治体上就会发生改变。当时我们也希望在三月份最佳的时机能够速战速决。到了六月份，这个我们认为这个川普是贻误了战机啊，等等等等这一些评论。但现在来看呢，就是说仅仅用贸易战迫使中共这个改变是非常难的，因为这个贸易战本身打久了，对美国的伤害也非常大。所以呢，它是这个伤敌一万，自伤八千的一种战略，所以必须这个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呢，是贸易战所自然引起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新冷战。新冷战是在各个领域里展开，所以一方面这贸易战将会是长期的，打打停停，就是打打这个谈谈，打打谈谈。那出了问题马上就谈，没出问题继续冲突。那么其他领域同时展开，包括科技，包括这个价值，就是人权领域，包括国防，包括安全，各个领域可能都要有很多的这个对抗的策略来出台。那包括这个前几天美国对中国的28个实体 啊，进行这个列入这个
实体清单，对
啊，进行制裁。这制裁和传统的贸易战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说我不卖东西给你，不卖这个对你进行禁运。
嗯，
贸易战是要增加我卖的额度，就是我要增加我的贸易顺差，减少我的贸易逆差，而不卖给你东西是增加了贸易逆差，所以他不能够用贸易战再去看它了。但是这两个又是相关的，相关的原因，因为现在不仅仅是贸易战，是新冷战。
对。好，吴翔先生，您觉得面对美国如果以后扩大它的其他方面的做法，包括什么商务部提的实名清单，还有就是在增加对中国企业的审核和审计和控制等等这些措施，那么中国还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呢？
中国当然会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它有各种很细微的行政上的技巧来调整，但是目前美方这些所有措施都是我观察，基本上是一些对等的原则。我们看到，比如说在美国上市这些中国企业，其实是没有完全按照美国的法律来公布它的会计，按照这种一定的审计原则来进行的。那么只是要恢复到一个基本的对等原则上面。我相信在对等原则上面，美国可以做的事情还很多。那么中方，我相信在目前并不是说他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而是关键在于。我们从过去一年多以来的贸易战，以及甚至过去七年的一个政局变化来看，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可以做什么或不可以做什么，而是中国总体的它内部已经是陷入越来越内卷化，陷入越来越一种叫做金观涛先生80年代说的一种超稳定结构，它现在内部有一种僵化的结构，这种僵化结构现在是很难去改变、去突破。这个僵化结构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动摇它，或者说让它重新焕发出一种内生性的改革的一个动力。我相信这是在贸易战以及未来的一个总体的一个新冷战状况当中应该考虑的，或者说应该撬动的。这个撬动当然很困难，但是我先话说到这里，我们待会儿还就接着谈这问题。
嗯，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在这个报道里面提到这个哈德逊研究所一个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哈提出一个备忘录，从其中的提议能似乎看出美国的一个思路，就是说未来美国希望把美中经济中更多的因素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比如说控制中国公司的不法行为，他把这个责任更多的从中国转移到美国自己的手上来，加强对中国的这个公司的监管等等，或者是控制。您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份备忘录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白邦瑞，哈德逊智库的这个学者和这个领袖，他呢是川普政府的一个重要的智囊和顾问。那么他在这个时候提出了一系列的这样的这个对中国采取措施的方案呢，是有两个意义。一个意义是在这次谈判前先声夺人，给中方一个压力；另一个也透露了美国未来的走向，在关税战以外去寻求一些措施来制约中国。那么其中他就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实际上热议的把中国企业赶出美国股市，虽然没有这么说，但是含义是这么回事。因为中国的企业在美国股市有很多的违法违规操作，其中这个财务不清虚假报表，还有产业结构不明等等，到美国来圈钱。实际上你看，美国的企业没到中国股市圈钱也圈不到钱，而中国的企业却可以利用美国的机制到美国来圈钱。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垃圾公司，靠卖假货的两次进入美国的黑名单，一次是奥巴马政府，一次川普政府，就是损害美国消费者的这样的企业都可以在美国大肆圈钱，然后去壮大，说对美国来说本身就不公平。那么另外他提到了，就是说其他对更多的中国企业进行审查限制他们在美国投资，或者是反过来限制美国对中国的这个投资，其中就包括美国这个投资人，包括美国民间的对中国企业的投资，比如说这个养老基金或者是大学的这个捐款基金去投资所谓这个美国中国的这些公司，什么阿里巴巴啦，什么京东啊，拼多多这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继续加强在南海、在台湾、香港问题上对中共的制约，比如说强化对香港的自治的支持。如果中共镇压的话，那有可能切断香港跟内地的这个资金交流。另一个就是台湾要更大程度的提升美台关系，承认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地位。再一个就是孔子学院继续的这个全面的关闭孔子学院。这是白邦瑞提出的一系列的这么一个清单，这些都极可能发生，很多事情已经在发生中。
嗯，好的，杨建先生，这个白宫日，这个当然我们不知道白宫日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在白宫，但是它似乎符合您一贯主张的一种，就是对中国的这个政策有一种整合性的战略眼光，这个好像是一个整合性的一个策略。
非常对，刚才破空已经讲了，说实际上白邦瑞提出的这些，这个战略的建议，已经有的已经开始实施了，有的可能会沿这个方向实施。他提出了很多的这个建议，都是非常好的。白邦瑞不是唯一的一个啊做这种战略思考的，因为从贸易战开打以后，其实在那之前，像美国的一些鹰派早就对这样的战略进行了思考，尤其是贸易战把这个新冷战的概念逐渐的给推出以后，很多的这个专家学者都沿这个方向去思考，这个提出很多的建议，所有的这个思考和建议，它整体的效果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一个整体化的对华政策。什么叫整体化的对华政策呢？以前对华政策分很多领域，比如说
关税战就是
关税
战，
贸易领域，安全领域，国防领域，人权、价值、文化等等。你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一种辩论，就是说我是搞贸易的，我跟中国也搞好贸易，你人权的问题不要来干涉我。
对，
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倡导一个整体化的，就是说领域要互相的连接，就是我搞贸易的，我一定要考虑人权问题，人权问题考虑贸易问题，国防问题要考虑安全问题，安全问题要考虑这个贸易问题，全都连在一起了。而现在美国的政策正往那个方向走，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向。而这个方向呢，和这个贸易战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贸易战打了一年多了，大家发现仅仅的靠这个关税的办法不能解决中国这给世界带来的威胁啊和危害。这个而且在这个进行关税战的同时，美国也受害，所以呢必须展开全面的一种反制。这全面的反制就必须有一个整体的战略的这个政策。这个白邦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学者，在这方面也提出非常好的建议。
对，吴强先生，我们知道说到这个整合性的中国政策，那么就是在这轮贸易谈判前几天，美国以这个新疆的镇压为理由哈，把28个中国的官商机构，包括什么公安局这些下属机构列入这个实体清单，而且限制新疆官员及其家人的这个赴美签证。那么您如何看待商务部和国务院出台这两项措施？按理说商务部是搞商的，但是他是用人权理由来惩罚这些中国的公司或者实体。你觉得未来就是实体清单这种做法对中国会不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压力，还是说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我当然不能说它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实际上它的对中国的有关方面的震动是相当大，而且它在我看起来，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在我看起来它实际上是开启了一个中美未来的贸易战或者说贸易谈判的一个新的方向。这个方向其实不止实体清单这么简单，我相信是应该纳入到一个所谓全球化管理的一个概念上面。当然全球化管理先是以现在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谈判来进行，换句话说我们谈很多刚才比如像杨建立博士提到的一些问题，孔子学院或者说贸易和商业伦理怎么样挂钩的问题，类似的问题其实在中国内部在过去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模式下一直是被两者是分割的，中国自己在搞这种切割伦理和贸易活动的关系的这种事情，实际上在未来应该把它们建立起一种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是在人权问题上面可以联系起来，其实在很多的包括意识形态审查等等都可以建立起来。比如说中美现在的好莱坞的电影产品的进口，这是一个非常粗糙的文化协议，那就是服务贸易的领域巨大的，我们待会儿要谈到 NBA 的问题。那么实际上仅仅在好莱坞产品的进口方面，中美之间就应该花很大的力气，商务部应该做很多的事情来细化这些规则，来防范或者说来限制中国对好莱坞的编剧的审查，对这些好莱坞产品的影响。我相信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管理，应该把意识形态、人权、自由主义，很多包括联合国宪章为本的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就像社会责任标准的企业公约，比如说 ISO 8000等等之类的，把它具体化为这些可操作的文本。在很多服务产品上面，在很多的商务部的类似的这种贸易产品上建立起来，这套体系当然是很拜占庭主义式的一种做法，但是未来我相信整个方向是往这个方向走的， 一方面是自由贸易，往自由贸易努力，另外一方面要在自由贸易同时给这些产品给每个领域要建立起一个非常繁琐的防止相互单方面干涉的一个标准。我相信这是未来的一个方向。
陈伯坤先生，我们知道除了实体清单以外，特朗普总统这个星期一呢也敦促中国要所谓人道的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可能对美中贸易谈判带来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在中国对于香港问题如此敏感的情况下，您如何看待他这个表态？我想一个大的问题就是说，美国未来是否会把香港问题或者甚至更扩大的人权问题来回归到和贸易问题也都整合起来，而且让人权问题回归两国关系的这个重要的层面。
这是美中关系啊，这个全面对抗的一部分。这是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的对抗，这是终极问题。显然，这个本来川普呢在香港问题上呢尽可能谨慎的表态，但是他也不得不表态，因为面对民间团体的压力，还有国会的压力，再一个是竞选连任的压力，所以他是再一次对香港问题表态，他把话就说得很清楚了。要求中共是人道对待，他这个人道解决，他说了，他原先说过。他说希望习近平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对派的对话，他问题能够解决。那么当然这个话对习近平来说并不切实际，他这个很中共领导人没有跟人民对话的这个习惯。但是这个川普暗示了，就是有政治压力，如果说香港问题解决不好，都有政治压力，不光是中共有政治压力，暗示自己也有政治压力，就说这个协议就很难去签，因为签了之后也许受了国会的这个批评，说他谈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另外我就补充一下，在这个谈判前实际上双方都采取了一个动作，刚才提到美国对20个中国公安机关和这个8个中国高科技企业的这个制裁是在这个之前这个谈判前发生的，这个发生呢是早就该发生了，人权团体啊议会都呼吁用马格尼茨这个法，这个2016年的这个马格尼茨问责法，应该对那些违反人权和腐败的官员予以这个问责，但美国政府迟迟没有行动，就在这次谈判前采取了行动，对新疆的官员，这次就涉及到政治局常委陈全国，是一个高一级的级别，对中共可以说很震撼。那么另一个这个动作呢，就是中共方面这个动作呢，当然下个话题会谈到，就是NBA 抵制 NBA 这个操作，这个操作本身呢是一个回应，也是一个这个快闪的动作，也就是说谈判前双方都有一个动作，中方的说法就是，我虽然不能在贸易上有什么可以反制的，但是可以打人民战争，我可以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我们的人民是就跟着中共的指挥棒，叫你上就上，叫你下就下。所以说呢，我们这个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可以对美国的企业、美国的这个体育啊、美国的协会造成损失。如果说美国跟中国这个贸易战呢是杀敌10000自损3000，而中共对美国的反制啊，那就是杀敌3000自损10000，那在所不惜，因为我们有一党专政，这个民众都是这个奴仆、机器人或者僵尸，你美国民主制度就没有这样的优势，但这是中共的优势，并不是中国的优势。
好的，最后我想我们在结束这部分讨论之前，待会儿请大家最后再看贸易战未来的走向，如果这次达成临时协议，但是在这之前我想请杨建立先生，您对美国的政治非常了解，那么我们知道中国一直抱有一个希望，就是说如果这次总统大选特朗普没选上，那么下一位总统也许是一个更好的打交道的对象，但是现在我们看民主党方面，拜登原来一直遥遥领先的拜登，现在因为他的儿子卷入这个乌克兰这个丑闻的事情，他的名誉受损，那么他的支持度下降，然后桑德斯心脏病突发，那么现在剩下的这个伊丽莎白沃伦，在中国叫沃伦，这个参议员他最近在香港问题上和这个 NBA 问题上都强烈发声，对中国态度非常强硬，我想听听您就是您的了解，他对中国的贸易问题和中国的整个这个国家的这个观感是怎么样的，他的观点。
这个从这个这个初选，民主党初选开始沃伦这个参选以后，我们就认为他可能是最强有力的、最可能出现的民主党的这个候选人。因为在哈佛的时候我们和他很熟，他是非常扎实的一个人啊。那像拜登，我们知道当政这么多年，他的表现能力、观念、价值坚持都有很大的问题，都看得非常清楚。Bernie Sanders 我们知道他那个左的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这个也是大家都看到了。一开始即使没有其他因素，我们认为沃伦也可能是民主党最有可能成为初选的。他呢不仅仅是这次对于人权有非常清晰的表达，他在以前大家不关注他的时候，实际上他在人权方面是非常坚持的，他以前是哈佛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对这个人权的坚持是 是没有问题的。以前我们这个开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时候，他还给我们这个支持的信，支持中国的人权的全面的改善，支持每一个民族的自己争取自己权利的这种奋斗。这个以前都有这些表现，当然这次在 NBA 事件和香港的事情上，他这个表现的这个讲得非常好，而且发了长文，
对，
在外交政策发了
长文，
非常全面的论述了他的政策。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不是说现在我们没有选边站，是选共和党和民主党，但是这个现在是共和党当政，他的表现大家比较容易看出来。民主党像在主要的这个人物，就像 Elizabeth Warren 这种人的这个表示，已经让中国非常清楚了，这是一场冷战，不是习近平和川普之间的战争。是美国所代表的价值和中共所代表价值的一场战争。所以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会代表美国的价值说话，不会代表中国的这个专制的这种价值说话，这是一个现实。所以我觉得中国应该明白，全世界也应该明白。
对，好，最后这部分时间不多，我想请陈伯公和吴翔先生都分别就这个贸易战最后下一步走，如果这次达成临时协议，那么未来美国和中国方面的应对之策再做一些分析。吴翔先生，首先请您来谈一谈。
我个人一直相信，一直在说，十月份以及到十一月，中美之间会达成一个部分性的协议。这部分性协议对于中美双方都很重要。那么至少对中国来讲，可以至少过半年，一直到明年三月份的全国人大的会议是比较稳定的一段期间。然后等美国政局稳定之后，我相信这个谈判会继续的在这些细微的问题上展开。但是细微问题，我们相信未来的问题是越来越尖锐，越来越涉及到中国真正的所谓的结构性的改革问题。那么我们刚才所谈的，我说中国内部的体制的僵化会逐渐暴露出来。我相信到那个时候，到明年的上半年之后，那么中美之间的冲突可能会更为紧张，因为中国的内部的结构性问题会抬到意识层面上，会被全世界来讨论。
好的，陈伯公先生。
这个每一次谈判呢，这个美国手中的筹码都增加了。说这次中共希望的是什么呢？既希望于达成这个协议之后呢，美国能够取消在10月15号对价值2500亿中国商品原先的关税从25%提到30%这个计划，增加5%，这一点希望不再增加。另外还寄希望于12月15号对价值3000亿中国商品的剩余部分1250亿的部分，本来这个关税是加到10%，要加到15%这部分不要增加。那么如果这个美国这个同意的话，这是实际上是对新的筹码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也就是说过去加征关税是不会改变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每一次谈判的拖延，中国也意识到美国都有加大筹码的这个能力和这个本钱。当然这个协议达成之后，中共会在国内宣称胜利，号称自己坚持了原则，比如说没有结构性改革，没有对停止国营企业的补贴，然后是没有动摇底线，号称自己只要坚持原则就能够让美国让步，最后美国不得不回到谈判桌。环球时报的标题还是中国会成最大赢家。但对美国方面的时候，川普呢就借此来稳住了农业方面的这个市场和选民，同时呢稳住股市，对他竞选连任有利，大概是这么个情况。说川普呢要会见副总理刘鹤，这个会见之后看看说什么，可以看出这个乐观的成分和这个，当然戏剧性的变化也不能够排除。突然谈判，戏剧性的办法不能排除，而中方已经说，已经提前就说要提前走人，那么中方摆出了一副这个超限战的姿态，说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但大体说来，恐怕还是这个有所成果吧。
好的。好，各位观众朋友，美中贸易谈判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抵制 NBA 为何在美国引发巨大的反弹。